各位好，今天7月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又有一位官员落马，是其中一个罪名是他那个收听、收看以及保存了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音像制品啊，也或者是说音频制品吧。那这样呢，这哥们呢叫江德果，河北原副省长、原政协副主席，他的这个罪名呢，就是写在他的这个落马这个通告里。但是呢，这个我必须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啊，落马通报这件事儿啊，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呢是这个刑法这一块的，就是说所谓的国法；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咱共产党这个黑帮的家法，也就是说这个党纪。它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它落马的缘由。他只是呢不跟大家说这事儿而已，他让大家误以为什么呢？误以为啊哈，这都是犯罪，他实际上这不是都是犯罪。这个呢，这收听、收看或者是留存这种反革命的，或者是说有政治不正确地方的，或者应该叫什么政治问题、严重政治问题的音频、视频、书籍，这个并不构成刑法上的罪名。至少目前来讲，刑法里并没有这个。那你如果说是看两本《花花公子》《龙虎豹》《阁楼》之类的，倒是有可能。但是这个呢，在刑法里呢，实际上没有这个罪名的。他把这两个东西揉在一块儿呢，会让人有一种感觉，说是，说哦，合着这些东西也会可能判罪，这是他隐含的一个意思啊，是让大家有一种应该叫做怎么说呢，恐惧吧。他实际上，如果想这个，你去比如说关注李老师啊，或者是你看看我这节目啊，那或者是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呢，他有可能给你没收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以某种治安的罪名入罪，但是他没有像这样的这种反革命罪之类似的东西，才能把你真正给抓起来，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这对老百姓其实没什么，这主要是对官员。但是他呢，用这种方式，就是给老百姓心里种下一个种子，就是你看这玩意儿是有错的，是有罪的。实际上来讲呢，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人就把这东西跟那个收听敌台罪搁在一块儿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已经不再是这种真正意义上收听敌台罪了。因为收听敌台罪是什么时候呢？实际上是50、60年代到文革的时候啊，哈，收听敌台是按反革命罪处理的。在那个1967年的公安六条的时候呢，就是明确就说了是这个列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就是光是收听美国之音呢、BBC 啊就够判刑的，对吧？要是听完了，您还给别人去传播了，当然那会儿录音机少，可是你这个口头传播也是一大罪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当时就直接有可能就判死刑。就从到文革时候，到什么时候呢？这个1979年的时候，刑法呢就没有再单涉这个罪名了。倒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收听敌台这种东西，就其实实际上是不抓了。可是反革命罪还在，一直反革命罪到什么时候呢？到97年的时候，反革命罪才真正取消了。就是您想想看啊，就是大概在29年前。刚刚取消这个罪名，就是中国人，就是这个在上一代的时候还笼罩在这反革命罪的这个阴影之下。那你可能就是因为至少他如果想弄你的话，收听敌台就有可能让你用这罪名就把你给弄起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恐惧呢，一直留到了今天，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留存度的。他可能现在没有这个名字了，他可以有那个反分裂法呀，然后那个国安法呀，还有包括什么寻衅滋事啊，他用其他的这种法条代替了。可是他毕竟没有这一条罪了，这个是首先第一个。那这条罪去哪儿了呢？实际上他是缩回到我党黑帮的这个帮规里边去了，也就是说党纪里边。那就是对普通人来讲没事儿，但是对这些党员干部这东西就比较有杀伤力了。对吧？你听的这种东西啊，你要出问题，你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落马官员都有这么一条附加的，在就是双开这个公开这个说明里就有这么一条。除了他这些什么行贿、受贿，然后这个男女关系，那有这么一条这个东西，就在这个里边，他缩回到了这个党纪当中，这是这样的。 那可能就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说这罪名，就是这东西，他们到底看的是啥玩意儿啊？对吧？这事儿呢，其实呢，我也一直啊比较好奇，因为原来啊说这有这严重政治问题这件事儿呢是不发公开通报的，这几年呢他就发了。原来啊哈这个想知道比较方便，现在想知道比较费劲，所以呢我还真是花了一个时间，花了一点时间去找原来的这些这个同事啊、同学呀、啊，包括这个原来认识的一些朋友们呢，就问了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纪检委的这个人，就七拐八拐，你就甭管我怎么问出来的吧。说到底，这帮落马官员，他们看的这些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这些音频、视频、书籍，都什么东西？因为一般人的想法说，他们这严重政治问题是什么呀？那肯定看的是那些民主啊、自由啊、宪政啊，对吧？哈耶克啊，这个哈维尔啊，这是这个包括什么团结工会的历史啊，然后包括就这些东西，甚至于包括这个中这个外国政客对中国的批评啊，以及那个外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一些对中国的评述啊，是不是看的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讲，真不是，妈的，我他妈知道以后，我都快乐了。三样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攻击领导人的内容，什么意思？就说白了，就是我这样的，我闲逼没事不是闲的，整扯淡，总天天的什么治大国、入烙大饼啊，这个骑墙磨蛋呢、啊，指南针成精啊，八爪鱼得道啊，然后这个摇鸡巴甩蛋，就反正这一通这些玩意儿。这些输出，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个我的很多的观众啊朋友是体制内的官员，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是确实是我确实是知道的这件事儿。你要说起来，你在酒桌上说一句“治大国入烙大饼”，大家都面露一种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就都知道这样的这种俏皮话是怎么来的，怎么着，他就来这儿听这个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白了啊，就咱们圣上是一个。真是一个人杰呀、啊，杰出在哪儿呢？就你，他就没人喜欢他，就整个这官场就没人喜欢他。你别看像蔡奇这样的人，就跟忠心耿耿，看着是哎呦我靠，鞍前马后，什么骂名都敢背，什么脏事都敢干，一样不喜欢。为什么会跟着他干？是因为他是权力的来源。我必须得跟着他干，我才能有权，我才而且走到一个程度上之后，万一失宠，很有可能干嘛？很有可能就身家性命不保，所以他只能去这么干。但是就我目前所知，就咱圣上这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他。他当然，彭丽媛老师是不是喜欢他，我这就不知道了。反正他闺女不是特别喜欢他，这是我知道的。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事情，那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就是你从古到今，崇祯那样的人，老有人拿他跟崇祯比。崇祯上吊的时候，还有一个太监去跟着殉死的，对吧？那你瞧，咱圣上万一去上吊的时候，那我估计就不太有人可能干这种事儿，对不对？所以您就知道他这人在这整个官场上一个什么形象了。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他。那想干什么？就是你又不能够说去把他这个去你公开又不能说，对吧？那私下小范围里呢，这个其实说这些东西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前段时间不是有一天津市的宣传部的部长，也是因为在小范围里说了一些不太该说的话。其实那个事儿啊，问了一下，那东西他妈他不光说那个他那些就是对政策有些怀疑的话，说的比这过分。说的比这过分多了，甚至于曾经引用了本人的一些这个名言，就是比如什么指南针成精之类的。他不一定看的是我节目，他也可能从别的渠道知道这种话。但是就这样的这种事儿，那只能大家为了泄一下愤，就是爽一下嘛，看看大家看看那个辱华和辱包这种事情，有很多人是辱华不一定愿意干，但是辱包这件事儿，大家还是挺乐意为之的，对吧？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泄愤，这是呢非常大的一部分内容，不要小看这个。好多人出来看，基本都是干这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个领导干部们，对吧？公务员们。另外一个呢是看什么呢？所谓的这个政治谣言。什么是叫政治谣言？就是在某些程度上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但是呢，都是没有到什么程度，没有到咱老登同志那个程度，就是什么席下礼上啊，天天是中南海里来信，对吧？没到那个程度上。但是呢，他愿意看这些玩意儿。其实老登那个什么席下礼上这个忽悠了好多人。体制内的原来在那之前，在这个李克强下去之前，就都很多人其实都觉得，说不定真有可能有这么一天呢。对吧，这有可能是真的呀。当然我们不信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中共本身的这个权力本身的运作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这些当时的官员还更清楚一点。所以我知道这东西肯定不可能有什么西夏礼上这些玩意儿，但是呢有些人就觉得说反正也多一条渠道去听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嘛，对不对？像老登他们这个就有也是很多受众，在国内这个官场里有很多受众。还有一个什么，就像文昭老师他们这样的，这个其实你不要老说文昭老师怎么着怎么着，文昭老师水平其实很高的，对吧？那他我其实没怎么听过啊，但是我听过一两期，觉得非常水平其实是很高的。那法轮功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人家宗教信仰，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其他方面这个水平确实是高。那像这样的他也要听，这个必须要听。还有你比如说现在异军突起的郑经鲁社长。正经鲁社长的东西，我非常非常清晰的知道，他肯定是有内部的渠道，对吧 ？OK， 好，那他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来源非常清晰的，很多的这些东西经他透露出来，你才能知道高层的变化，知道高层的变化，你才能打算自己下一步的仕途，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你够不上那个层级，这个你像这张幼霞被抓，跟您能有什么关系？但是也不一样啊，你就可以看出来整个政治的走向，对吧？这个在对于军队的很多人就有效，对于很多普通的官员，对这个其实也是有效的。政治走向其实是比这个像《求是》这种杂志看的要更清晰一些，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官位以及未来的我能不能升官。我搔哪块的痒，那捅哪块的这一点，然后咱圣上才能够浑身乱颤，达到高潮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好多的像这样的所谓的政治谣言，这个东西它是一定要知道的，对吧？那像这样的这个其实原来是很多的，这不光是这个什么，就是你要知道这些事儿，你要不知道就很可能出问题。为什么当年这个所谓的这个收听敌台罪这么重啊？是因为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整个的当时这个收音机，这是我党自己干了一件傻逼事儿，就是呢陪，就是让大家学做收音机。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那个印象，岁数大的可能还有。对吧？那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一不能说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实际上做收音机是我们最开始就会的一个技能。好多人可能不会，但是我们这帮就是喜欢动手的，而且尤其是学过这个就是这个电器的这些方面的，就基本上都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国家自己推起来的，就是50年代把什么呢？把无线电啊当做国防体育项目去抓了。无线电杂志是从1955年就创刊的，中学生呢有这个无线电兴趣小组。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我的学校稍微的不太一样一点，就是也还可以吧。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有航模小组，无线电航模小组，这都是有的。所以就是那个矿石收音机是什么？那个成本低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对吧？后来传这晶体管做半导体收音机，那都是一代人的手艺啊，是从我父亲那一辈就开始就干这活，一直传到我们后来的。它是国家推动的东西，那国家的算盘是什么呢？就是培养技术人才，或者是技术人口，不一定是人才，但是你都多少懂一点，对吧？顺便呢，让这个党的广播呀进入到整个的这，就是他那会儿不叫入心入脑入魂，他叫进村入户。然后结果就等于把什么呢？亲手把这接收设备制造能力就普及给大众了，对吧？而短波这个东西有一什么特点？就是机器一旦在手啊，调到哪个频率你是没法管的，就包括你只有像谁啊，像那个北朝鲜那一块，他们的那个频道能给你焊死。但是一般来讲，你是大众都会做，你能找着元器件的时候， 对吧？尤其矿石收音机那东西原型件太好找了，那就你就没法管。而且你干扰台是怎么着呢？就是你能压几个频率，你压不住整个波段，这个是你做不到的。所以那条禁令本身从技术上是失效的。那一边是全民做收音机，一边呢严禁收听敌台，这他妈怎么可能啊？对吧？你等于是什么呢？你等于是发了枪，然后禁止你瞄准，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他当时就压这事儿，但是呢，老百姓压不住这个敌台这事儿。就是咱多说两句啊，真的，这个是一特别好玩的事情。就当年这敌台收听有多少东西是从敌台先出来的？比如说，举一最牛逼的例子是谁？林彪。林彪是1971年9月13号坠机的，对吧？中国官方是什么时候向那个大众公布的？是第二年，四年才向大众公布。内部传达呢也是分层挤牙膏，对吧？但是外边很快就有动静了。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全境的军机全部停飞了，就是国庆流行也突然就取消了。然后呢，外电立刻就判断出大事了。而且呢，莫斯科电台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因为占地利嘛，对不对？它这摔在外蒙了，外蒙是那会儿前苏联的这个势力范畴，温多尔汗吧，对吧？就是飞机摔在这块了，然后呢，苏联人直接就去了现场验尸的，就是不少中国人是从哪儿呢？是从这个敌台这块听到这消息的，对吧？林彪摔死了，然后这个消息就在这个暗流潜动当中就传遍了全国，但是很多人不信。可是林彪那会儿确实就不出来了，出来了就是放也放点纪录片，甚至纪录片都已经在删减。所以这个是当反动谣言听，但是实际上这事儿已经发生了，而且大家开始知道这件事儿了。几个月后文件一传达，对吧 ？OK， 发现谣言全对，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遥遥领先的预言，对吧？这是一个。然后还四人帮被捕也是这样。四人帮被捕当年是10月6号抓的人，结果什么时候呢？官方10月下旬才公布的，就中间那十几天呀，哈，外电已经开始报道北京政局已经巨变了，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可是呢，京圈这一块，你又说起这个京圈或者京爷这一块，他确实有这种这个渠道，已经干嘛呢？知情人士就开始用四人帮倒了这个暗号，或者是说买三公一母这螃蟹吃了再庆祝了。全国吃三公一母的螃蟹，那是在后来，那会儿就是直接就已经开始，京圈就已经开始吃了。这个近水楼台楼台嘛，这是那什么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包括王立军进北领馆这事儿，对吧？2012年的时候，2月6号夜里的事儿，国内是一片安静，对吧？博讯当天晚上就发了，海外中文圈就疯传这件事儿，国内官方拖到几天之后才开始用休假式治疗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词儿，就来回应这个，对吧？整个薄熙来案的这从头到尾都是海外先报的，国内跟进确认，就是包括后来的这个令谷的法拉利车祸，对吧？法拉利那个车祸我是特别早就知道了，甚至于他车上带那姑娘我都知道是谁，就是但是一直就没爆出来，这个就大家都很清楚啊，对吧？这说起这个还他妈有一特别扯淡的事，我必须再说一句啊，我跟谷家真的就是令计划他们家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要再有人就传说那个令计划在京都那豪宅是我在给他代持着的，这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不认识这人啊，我一点都不认识他。就大概先跟大家说清楚这个，别他妈瞎逼传这个，我操，我有这本事，我跑日本干嘛？我还跟做这节目，我早就他妈隐姓埋名了，敢还在这边瞎鸡巴嘚瑟，不是找死的吗？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事儿。所以那这样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还有是什么呢？周永康被查也是。周永康就是在2013年底路透社就报了他已经被软禁调查了，纽约时报就跟进挖他的家族资产，国内媒体就是只能用你懂的这种东西打哑谜嘛，对不对？官方通报拖到了哪儿？拖到了2014年的7月才落地，中间隔了大半年。所以说包括秦刚啊、李尚福啊这些东西都是国外先报的，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收听敌台或者是说这种叫做政治谣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你要说政治谣言重要，咱就是说别都跟老登似的那种，就你这就瞎扯了。但是你要是真说起来的话，这些政治谣言往往它是真正有真凭实据的，不是中南海没有一道不透风的墙，就它是这个这是没有这东西的，它只要是做必然会有影响。所以这是一种，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官员收听的或者是留存的内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这个中文的政论啊，这个也确实是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很多的时候，你包括像郭文贵的这个直播呀，这个明镜的那类东西，各类爆料频道，这也都算上，就是真正的这些他们听的大概都是这些玩意儿。你真说什么哈耶克、托克维尔这些玩意儿，没人听，党国官员不听这个。如果真是但凡有广播党国官员听这个，还就是贪污腐败被落马之后还能落马，这说实在的，这精神分裂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也倒是也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官员呢，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不送钱是升不上去的。基本上是军队大家都知道，军队只是中国整个官场的一个缩影。你直接凭能力，凭你的资历，那有可能凭资历还好一些，凭能力或者怎么着，你是很难去升上去的。那你要去跑路去送礼，可能有人觉得说那个那不是整个官场就是一团黑，那就是这样啊，对吧？实际上来讲，去年处理了98点，立案了112万的这个112.8吧，好像是那112.8万的这种体制内官员的这个案件，对吧？那最后那个处理的是98.3，就是将近100万的官员被处理了。那就是说，当然这个处理并不是都说他们去那个给抓了去判刑了，因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你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是说你一直就你一共有多少官员，他都给抓了算怎么回事？所以他大概来讲就是有些都是被比如调职啊，或者是说其他一些方式啊被处理一下。但是呢，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已经很惊人了，因为在2012年这个咱圣上上台的时候，中国处理官员的数量只有五分之一，只有这个的五分之一，20多万。当然你可能会说那会儿处理的不严，其实也不是，不完全是。现在处理的也并不是真的完全严，如果你要想真正处理严的话，就是某一个案子你如果真的一直打到底，很有可能就一件事儿，就是整个这一条线上没人了，从上到下就全都没人，就没人干活了，就可能做到这程度。所以现在的纪检委这个在弄一个就是窝所谓的窝案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像大家想的是真正把这一窝端，它到一个程度就会要停止，不能再走了。一看这个东西就是说挖的全深，如果按照中共的不管是党纪还是他自己的帮规都会出问题的，那你按这严格划线都能进去的时候就不往下走了，或者是说就是轻轻举起就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些东西就不能往下再继续挖了，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这个官场这个动静，有为什么我就反回头说一句，为什么没人喜欢没人热爱咱们圣上，这热爱不到这程度上，因为它太危险了，这个官场太危险了。所以各位这回知道了吧，这回知道这帮官员们他们到底听什么看什么了吧，其实很有意思，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正好呢，去昨天呢一看，哎，说我党这个寿辰105岁的寿辰，他已经那个党员突破1亿了。哎呀，听着这消息也是挺有意思的，突破1亿，那其中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或者公务员应该是不少，对吧？大几百万总是有的吧。然后吃财政饭的也是更多一些。那这个怎么说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这个领导干部或者是说公务员吃财政饭的这个啊犯罪率是全整个所有群体加起来最高的，所有的群体，就是社会上所有的群体，你包括农民工，包括老师，包括医生，包括做就是官员里犯罪率是最高的，就是被打成这样。所以他还是告诉还挺开心的庆祝这事儿，你也不好讲什么。行，没事，跟大家先聊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跟各位聊一下这个这个中国这官员到底听什么看什么，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其实没有人会满意，就真的是没有满意的人， 都是大概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听的看的，看上去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实际上也就是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像大家想的一样说啊，我是在那个，他们是在心目心中在这个向往着民主自由宪政的社会，没有这个。这帮官员都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及泄个私愤而已，大概就是这样。另外呢，我那个新频道呢，可能各位有些人有些朋友呢都已经订阅了，有些这个没有订阅或者说不知道的事情还有人问，如果您听到这会儿跟您说一下，那个我新频道叫存根，存根就是我们那个发票撕下来这边不是留了一溜吗，这是叫存根。那个呢，主要我是想做一个呢，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吧，也有很多的这些事情，无论它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对中国社会有了很深刻的影响。那包括像是就是大事，你当然我今天我先新上的就是第一期做的是知青那个，那这个呢是大事，小事呢也有很多的，比如什么杀马特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也都是小事。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这种流转，它以及它这种整个运行的这种脉络。所以呢，我想留存了这个存根这一个东西，多少吧，这个东西是自己，因为我平时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没什么稿子的，写一个大纲就已经不错了。那个呢是一个专门写稿子的，当然念的时候有可能就旁逸斜出了，有点也不太可能完全按照稿子念，你完全按稿子念也不是我这个不是我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吧，这东西是有点小意义的，所以您愿意呢可以搜一下这个存根这个频道。现在目前只有第一期，就是这个关于那个叫什么待业青年这一期。那愿意订阅呢，可以订阅一下。这个我谢谢诸位，因为这种频道其实是我一想做的东西。当然我做的不太好，因为刚开始上手，包括剪辑软件这些东西呢，都使得并不熟练。包括资料收集，还要避开一些的这个特别敏感的东西，对吧？版权呐什么，包括其他一些玩意儿，你还得在意一点。所以呢，就是可能做的呢，画面上没那么精致，但是呢，说话我没用 AI 形成语音，全是我自己都是配的音，对吧？配的解说，然后呢，这个稿子也是自己写的，一星期可能更个一两期而已，不会像这样的这种更新的方式。所以愿意呢，还是有请这您看我在这个频道里啊，我是真的没有跟大家说过什么一键三连啊，这个小铃铛这种我都没说过，我是希望那个在我那个真正特别特别想做打算留下一点东西的这个频道里，就是这个存根这个频道，那个希望各位能够订阅一下啊，谢谢诸位了。好，就到这里吧。